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鬼地方事件簿》。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回到我们鬼地方事件簿的第某一集。
没错，某一集
是今天呢，是我来跟大家分享鬼地方事件簿。
哇，赞哦！
我觉得最近能量还不错哎。
对，我觉得自从那个 Insect 来啊，
对，
其实那时候会后就是我们录音完之后，他有帮我们去去除一些负能量。
对 ，Insect 自己有特别讲到说，他有这样子的能量，可以帮人家把那个不好的气然后吸走，那再把它慢慢的净化掉。
对对对，我觉得我非常需要，因为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说，就是我非常容易去聚集晦气的人。
对，
对我那时候真的是，其实也有一点烦恼，是我觉得我有一阵子真的是累积太多负能量，就是我觉得在工作上，我的本业职场上面，最近也刚好累积很多负能量。最近也有在苦恼说，感觉好像真的应该清理一下。
对，
结果刚好就是遇到 Insect， 然后刚好他也愿意就是去帮我把那个负能量吸掉。
对，
然后他吸完之后，我真的就感觉好像真的有比较轻松一点，
是是，
对，整个感受起来就不会有那种阴霾的感觉。
而且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远、到而来，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缘分、
真的耶，就是在很好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就是刚好有帮助到我们这样。
是是，我觉得最近还不错啦，包含我觉得我们在节目上的这种表现，我个人觉得好像还蛮有活力的。
真的耶，就是整个气场好像，因为刚好我们也是刚录完 Insect，
对，
然后接着录这一集，
对，
所以整个那种感觉哇都不一样啦，这个活力满分啊。
我刚刚就跟卡拉说，但是你听完我这集鬼地方，等一下你又要马上黑
暗，对，我就要黑掉了，就要开始有那种阴郁的感觉。
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我昨天在准备这个鬼地方的时候，因为我是都很晚准备，我就准备了凌晨两三点、我昨天后期我在开始做结尾的时候，我就发现又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可怕的感觉。就是当下我就戴着这种耳罩，全罩式的耳机，然后我就听到男性的声音，就
好可怕。
对，他就然后我就想说，是我耳机里面的声音吗？我就拿下来听，因为是凌晨两点多。
对啊，你昨天超晚睡的。
对，然后我就发现没有啊，根本没有什么声音啊，还是可能附近邻居
晚上
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发出一些喉咙的声音，我不晓得。反正拿下来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再继续写下去了。主要是因为我今天要分享的这鬼地方，我觉得真的太邪门了。这邪门到我觉得念他的名字都有点危险的感觉，
就觉得说好像会被他诅咒之类的。
对对，那大家看到自己的标题知道我要讲哪一个鬼地方了，他是在马来西亚的鬼地方。我想说身为马来西亚人，当然我一定要讲一个马来西亚很可怕的鬼地方吧。
期待期待。
对，而且这鬼地方它是因为一个社会案件，是跟巫术、黑魔法有关系的社会案件，然后非常的恐怖，非常的毛骨悚然。因为它真的很有名，它是非常大轰动马来西亚的一个史诗级的恐怖案件。对，所以其实是也蛮多人分享过的。但是我今天除了会分享这个案件之外，后面也会补充说，后续有一些剧组在那边拍摄，然后还有师傅在那边遇到什么事情。对，这是在别节目比较听不到的东西。对，所以
期待哦。
我也很期待。
好，那今天那个偷听课的故事的部分，
对，今天还是要讲一个偷听课的故事。那这个偷听课呢，它叫做 Vic。
Vic，
对，就是今天我们的来宾，我们的学长 Vic，
同一位吗？
不，不是同一位，
撞名而已，
撞名而已，撞名。Vic 应该蛮容易撞的吧？
对啊
，Vic。好，他说偶然滑到你们的节目， 之后就当做睡前或者刚起床听，很喜欢听鬼故事 Podcast 听偷听课。嗯，什么意思、嗯、Podcast 听偷听课 Podcast 听偷听课 story
吗？对对对，用 Podcast 听偷听课 story
应该是。他说 Podcast 哦，我知道他意思了、啊、他说 Podcast 喜欢听偷听 story、哦、但是 YouTube 喜欢看老王
哦，
对，然后希望鬼故事在一集内容可以多放一点更好，这样子、
哦、
对，我们现在有 YouTube 了，所以除了看老王之外也可以看我们的。
对啊，欢迎看我们有人的样子。
对，有人的样子。然后他的故事我觉得是特别的，而且非常非常真实，因为他本身是原住民、嗯、然后是发生在他们部落里面。
嗯嗯，
然后有一些很难以解释现象。
哦，部落的故事听起来就很厉害。
对，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偷听 story。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的部落。在某年中秋节连假，我的堂姐带着她的先生及先生的弟弟回部落跟家族亲友们聚会聊天，聊到很晚，三人才徒步回家休息。就在回家途中，他们都会经过一座新的桥，而新的桥对面是一座旧桥。那座旧桥是由日据时期遗留下来的木桥，已经无法使用了，所以当地才会建这座新的桥。我的堂姐夫有灵异体质，他在走新桥的时候就看到对面的旧桥站着好几个原住民的祖灵，而且这些祖灵们穿着最传统的原住民服饰在向他们招手。再过几秒后，原本在前方的祖灵就突然跟在他们的身后。姐夫和他的弟弟原本在聊天，后来也变得沉默起来，也一直提醒其他人说要好好往前走，不要看东看西，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出事。但年纪小的弟弟哪有这么听话，他仍然的东张西望的走着。在弟弟不听话的同时，姐夫见到了祖灵越靠越近，于是他就拉着弟弟跟堂姐快步的前行。一回到家门前，家里的狗都不停的在吹高雷。姐夫一进到家中开始身体瘫软，而且发出了不属于自己的声音，一直在喃喃自语。最可怕的是他开始咬自己的舌头。堂姐见状还拿毛巾塞住了姐夫的嘴。见到这种可怕的情况，他们马上叫来了外婆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外婆来到后马上的为他们祷告，在跟附在姐夫里面的祖灵沟通，用母语说着：
这孩子不是我们部落的人，请不要为难他，如果他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好跟他家人交代，如果他们有做对你们不礼貌的地方，也请你们原谅。
就在外婆柔性沟通好一阵子后，姐夫的牙齿也开始松开了，不再咬舌，狗也不再吠了。就这样子，姐夫就平安的睡着了。隔天，姐夫起床，就有一个家族的长辈跟他说：
哎，你要去那个新桥，大喊自己的名字三次，否则你还会出事哦。
姐夫听状，当然就说好。不过可能是连假期间在部落要拜访很多人，于是姐夫就在白天的时候忘了喊自己的名字，在当天傍晚骑车回家时就在桥边莫名的自摔受伤了。 他马上想起要对乔喊自己的名字才行。喊完之后，很神奇的是，身上的负重感全部都消失了。而且一直到离开部落回城北部的途中都完全没事。发生这些事情之后，姐夫他们也相信，或许当时是因为一些不礼貌的行为打扰到了祖灵们，所以再也不敢贴纸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刚刚那个姐夫要开始咬自己舌头那个桥段、
超可怕，
对啊，很像被附身耶、对啊，很像那种西洋的那一种驱魔的那种感觉。
对，但他外婆有说就是真的就是有祖灵附身在那个姐夫的身上。对，所以我认为啦，真的就如故事里面讲的，他弟弟可能就是不听话，因为姐夫一开始有警告他们说，好了，我看到一群祖灵站在那里看着我们了。然后后来他一转头的时候，就发现祖灵全部都站在他身后，跟着他们走嘛。然后这时候他就跟弟弟讲说：“好，不要东张西望哦，我们就好好的走路就好。”对。结果弟弟就是还是那边这样
吊儿郎当
走路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回到家的时候，姐夫直接出事，就突然间身体瘫软在地上，那就开始咬舌头，
好可怕。
对，我就觉得哦，好恐怖、
而且明明是好像是弟弟比较不尊重的感觉、但是哥哥要去负责的感觉。
我觉得有可能是姐夫他本身的体质跟他们比较近，对，所以他们就是找到姐夫的，发现他可能有这个破口，然后就入侵了这样子。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我弟跟我爸的。有一次我爸就载着我弟开车，然后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有经过一片墓地。因为我弟有时候讲话有点白目，就他可能就讲了一些话，但是后来我爸好像就有出事。我爸有一阵子好像一两个月就是好像身体不太好，然后去医院，医院也说就是好像没什么问题。然后当时我妈知道这件事情，就知道哎，好像是跟就灵异有点关系，所以也有去庙里面问事。然后问的结果好像是因为当时就是在墓地，我弟乱讲话，但是因为灵体知道我弟好像动不了，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弟有什么庇佑之类，
攻击你爸，
对，只好攻击我爸，所以因此我爸就被影响了，这样。对，突然想到这个小故事。
对啊，你竟然有这个故事。
对啊，
新故事耶，新的卡拉故事耶，
真的也是新的那个卡拉家人 story。
好难得哦，
好久没听到卡拉家人的 story。
对，但我觉得这样穿插在这里刚好，因为它没有很长，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惊魂记。
对啊，我觉得发生在就是真的自己部落，然后有祖灵在旁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难去
对解释
解释的，就是觉得很神奇。
对，我觉得我很相信啦，就是而且部落他们都说祖灵嘛，对不 对？然后的确像之前荣总好、然后我刚刚去吃饭的时候，他也有提过说他们部落也是有这样祖灵的部分，我就觉得真的很神奇。所以我很期待说，如果有原住民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我会很想听。
对，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几集零星的关于就是原住民的故事，
都市传说吗？
对对对，像之前鬼狐之恋的故事，
对，
然后还有之前有一个是眼睛会喷那个火光的一个少年的那个故事，
对，我知道。
对，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有趣。
是，
对，如果各位有原住民的偷听客们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祖上的故事。
是的，好了，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鬼地方呢，就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它真的很恐怖，我念名字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我是我马来西亚人多少都知道了。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角，他叫做 Mona Fandi。
Mona Fandi，
对，中文应该就是莫娜凡迪这样子。然后我今天会简称到莫娜这样子。然后他的鬼地方就是他的家，因为这鬼屋呢真的非常的可怕，仿佛到现在还有被巫术给诅咒的感觉，就感觉那边真的就是一个大家不要踏入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因为曾经这房子的确在里面有做过很多的法术，然后巫术、黑魔法等等的，所以很多法师都会提醒大家说真的不要踏进去，不是开玩笑的。虽然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去那边探险，对，真的就很恐怖。那这个为什么很恐怖呢？要回到1993年，这个事件呢轰动了全马来西亚，因为它真的是史诗级的，就像我刚刚讲，真的史诗级。那因为这个恐怖的凶杀案呢，就发生在这个莫纳凡迪的其中一个房子里面。 然后刚刚不是有讲到关键字嘛，就是巫术嘛，对不对？
嗯，
代表说这个恐怖案件其实真的跟巫术有很大的关联。我很常会讲说马来西亚尤其是可能马来人巫裔，他们就会特别相信巫术，然后或者是他们在需要帮忙的时候可能会寻求一些巫医，
嗯，
然后或者萨满，
嗯，
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或者甚至是祈福啦，当然是好的部分，当然是祈福，但有些比较有心人士他可能就会透过萨满来做一些坏事，
嗯，下蛊那种，
对，包含下蛊这些，像之前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马航 MH370 消失的事件嘛，对不对？这件事情不是很有名吗？
嗯，
然后当时不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让国际好像笑话的，就是有一个马来巫师政府请来的，马来西亚的政府请来的，他就拿着两颗椰子，然后在做法，就希望可以找到这个 MH370 的下落。
嗯，
对，但结论就是找不到嘛。然后他一开始巫师就讲说，哦，他感受到这些人被困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然后都很冷，嗯，就差不多这样子而已。
嗯，
但是对世界来说，他们一定觉得哈，这个就是怪力乱神，
嗯，
就觉得很好笑，神棍，哦，对，当然后来也被做成很多迷因图啦，就是拿着两个椰子的这个巫师这样子。对，我觉得，嗯，我只能说，我相信巫师他们真的是有能力的，可能能力没有到那么的强大，还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有些东西他们是被阻止，没办法完完全全的去公开他们知道的东西的，我相信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啦。反正我要表达的是，你看哦，连政府都请来了马来西亚最有名的巫师来帮忙去找这个飞机的，可见巫术或者是巫医这些对马来西亚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在他们心中地位到底有多大，
连政府都认同这样子的观念。
对，应该是比较偏是马来人啊，就是巫医他们会做的事啊。华人当然是有，华人就是可能还是会以道佛教为主啦。
嗯，
回到我们今天重点，我就要来讲这个鬼地方背后的故事了。那我先讲这个莫纳凡迪，他出生在1956年1月1号，他是在马来西亚波里市出生的，然后他本名呢其实一开始不叫莫纳凡迪，而是叫做 Masna Ismail， 这是一个他原本的名字。他从小呢就很想要当歌手，所以在小时候对唱歌跳舞都是有非常热忱的，然后家人也一直都有在培养这方面的才华。
嗯，
一开始他演艺事业其实还行，他有出了单曲，然后也有小小的名气。
嗯，
后来呢也取了一个新的艺名叫做莫纳凡迪。
哦，
对，所以一开始他出专辑的时候其实不是莫纳凡迪，是叫做 Masna Ismail，
他的原名。
对，原名，然后后来才就是取了一个艺名叫做莫纳凡迪这样子。但帮他取这个艺名的人呢，正是他的超级大粉丝，也是他的第四任老公。
哦，
对，第四任老公咯，叫做 Mohammad Noor Afandi。
哦，
是不是有点像？
对，
也是
阿凡迪，
我就直接叫阿凡迪好了。嗯，那这个名字取自于他老公，
嗯，
他老公帮他想的，
嗯，
所以其实感觉就是跟他名字有一点点的关联性，对不
对？
对，反正他们就是天生一对啦。因为这个老公就非常支持他的事业，真的是天作之合那种。
嗯，
可以说是地狱之合比较好。对，
地狱之合，
对，真的很可怕。那她的老公就全心的在帮这个莫纳凡迪去做专辑啊，然后录歌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后来在他们的努力下呢，就创作了一张专辑叫做 Diana 的一张莫纳凡迪后面的专辑，也是他最后一张专辑这样子。那这张专辑发布后，有一些电视节目就有做一些曝光，他有上电视节目去唱歌等等的。不过他的歌手之路好像也到这边就差不多了，就是红不起来了，就没有人想再听他的，所以后续发展不是很好。但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夫妻很快就发现了，就觉得好像不能再当歌手了，就没人要听我们的嘛，对不对？他就必须要在其他的事业上面找一些收入去赚钱。在莫纳凡迪认识她老公之前，其实她的老公是有在从事一些巫术的活动的。
哦，
对，所以她老公本来就会一些巫术。
嗯，
然后但是在她老公的介绍下，莫纳她自己也开始接触一些黑魔法。
嗯，
然后巫术啊，然后就这样子变成了一名波莫。波莫就是巫医
哦，
或者是萨满。
嗯，
这个同样的意思啦，就是马来文叫波莫这样子。当时呢，这些巫术在那个年代其实是非常非常红的，大家都很容易相信，就是觉得巫术力量真的很强大，它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很多有权有势的人，例如一些政治人物啊 等等的都会来找这个莫娜夫妇来帮忙，希望他们可以帮他祈求，可能就是希望可以获得更大的名气、威望或者是社会地位等等的。
嗯，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从一开始接小小的 case， 慢慢的越被越多那种大人物去推荐、推荐、推荐，然后变成说他们赚的钱就越来越多。而且其实这种巫医他们收取的费用非常的高。
嗯，
就这样子他们赚了非常多钱，在马来西亚就买了好几栋的那种独立洋房，然后当然也一开始就是会收集很多名车啊，真的过得非常奢华的生活。不过有趣的是，不晓得是不是他们太有钱了，丈夫还会住在家里，但是莫娜她不喜欢住在家里，他们有那么多房子，她都喜欢到处去住旅馆。
哦，有钱任性啊。
有可能是有钱任性。对，反正就是他有多有钱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他甚至到这个案子已经上法院什么之类出庭什么，他都会穿得非常的华丽。
哇哦！
然后就会每次都盛装打扮，金银珠宝都会带上这种。回到他服务的那么多客人中，其中一位呢是一位议员，他叫做 Dato Mazlan Idris， 我就简称他 Mazlan。
嗯，
那 Dato 的意思其实是拿督。
哦，
对，但是拿督其实是一个荣誉称号啦，
对，
就只说在马来西亚对国家特别有一些
贡
献的人，他就可以拿到这个称号。
哦，
对，那当时呢据说这个 Mazlan 呢他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想要当上当地的首席部长，所以他就很想要透过一些可能巫医的帮忙啊，然后就找到了这个 Mona 夫妇。
嗯，
那这个 Mona 夫妇呢就答应他说，好，那我就给你三个法务，第一个法务是符咒，第二个宝物呢是东嘎，东嘎是手杖，你知道他们会拿手杖，也不是拐杖，只是一个手杖而已。然后第三个法务呢就是松贡，它是穆斯林男性会戴的那种帽子，送古帽，你知道吗？圆圆的。
嗯嗯嗯，
对，你大概知道，
好像知道。
对对对，然后就是讲说这三个宝物呢，据说东嘎跟那个送古帽呢都是来自于之前总理所有的，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戴上这个，哇，你就无敌了，你一定可以当上这个首席部长。
嗯嗯，
对，他就这样子承诺他。当然马斯坦听到这个那么好的事情，他当然就是想说，好啊，那我就用金钱给你做交换嘛。然后他就承诺要给他多少钱呢，他说要给这个莫娜夫妻呢250万令吉，也就是1600万台币。
嗯，
那么多耶，非常非常
多，超多的。
对，但是他一开始哪有那么多钱，在当选前其实没有那么多钱的嘛，他就先付了50万令吉，就是330万台币左右。
嗯嗯嗯，
然后跟十个土地的权状，
哇，
先当作是他的
抵押，
对，抵押就是担保。
嗯，
后来呢马斯兰因为他是议员嘛，需要出席很多的会议，就在有一次国会的会议当中呢，他就平白无故的缺席了，就是议员消失没有来出席不是一件小事。欸，
嗯，
他需要请假，但是平时他那么有野心的人，他不可能说不来就不来嘛。 对，
啊，
对不对？
对，
很快的警方就开始调查了，因为不是小事，然后就寻找这位马斯兰到底在哪里。然后就在调查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欸，在1993年，就是当年7月2号的时候，马斯兰在完全音讯全无之前呢，他有领了30万令吉，就是200多万的台币。
嗯，
从一些银行慢慢领出来这样子。嗯，然后呢就留了一个讯息给家人说，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处理一些事情。
哦，
然后就音讯全无，就消失了。嗯，就在大家毫无头绪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马斯坦怎么就领了那么一大笔钱就消失这样子。
啊，
觉得不太对劲，还是要把他找出来。这时候警察就刚好抓到了一名涉及毒品的嫌犯。
哦，
那这个嫌犯叫做 Zuraimi Hassan， 就是 Zuraimi。 基本上这个毒品案件跟这个马斯坦的失踪案理论上是完全无关的，就完全两个案子。嗯，但是好巧不巧，这 Zuraimi 呢他本身其实就是莫娜夫妇的助理。
哦，就是他的助理。
对，很神奇对不对？
嗯，
就刚好因为这个人吸毒了，然后抓到他，然后刚好他就是莫娜的助理。
哦，
对，就感觉是天刻意安排，
嗯，
要把他们绳之于法这样子。
嗯，
那当时这个 Zuraimi 在被抓的时候呢，他是嗑药的状态，所以他有点嗨的，然后有点神志不清。
哦，
所以他就这样子爆出了莫娜夫妇他们犯案的整个过程。
哦，
然后讲说，哦，其实马斯兰是被我们抓走的啦，然后我怎么样处理他之类的。
哦，
哇，听到这件事情，一开始警方还觉得说应该是他嗑药。 乱讲，因为他讲的内容真的太惊悚了。好，我接下来讲了。那很快的呢，警方就行动了，他们就找到了这个 Mona 夫妇犯案的这个地址，然后进行搜查。一到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房子里面充满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巫术需要的用品，
嗯，
跟一些法器，就感觉就是会在那边做一些黑魔法等等的。而且在他们描述之下呢，他们进来的时候就感受到满满的死亡气息
啊，
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嗯，
就到一个空间，你会觉得窒息感，就觉得这里真的很可怕。
嗯，
那在这个房子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房子其实还没有完全盖好，其实也只是 Mona 其中一个房子而已，
嗯，
只是它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事情是这样子，发生什么事呢？在 Mazlan 呢留下讯息给家人之后呢，他就前往到了 Mona 夫妇给他的一个指定地址。
嗯，
那是一间刚刚讲了还没盖好的房子。那天 Mona 呢就说，哦，我要帮这个 Mazlan 开始施法，让他可以当上这个首席部长嘛，对不对？
嗯，
他就请助理说，哎，Jeremy， 你让这个 Mazlan 平躺在我阵法里面，接下来呢要让 Mazlan 感受到有钱从天上掉下来的感觉。
哦，
对，就开始施法了。然后 Mona 就跟他说，好，你先闭上眼睛，我要开始让钱掉在你身上了，
嗯，
对不对？然后这时候 Mazlan 闭上眼睛之后，的确有感觉到东西掉在他身上，因为那个 Mona 他就拿了一些花瓣，
哦，
就在他身上这样撒，可能是做法的前夕之类的，
嗯，
我不晓得，就是撒撒撒撒，然后就一个突然，他的助理 Jeremy 直接拿起旁边的斧头朝 Mazlan 的脖子砍下去，然后直接人手分离，
啊，
超级可怕，
太突然了吧。
对，就是完全没有警告的状态下，而且妈子还在闭眼睛想说，哇，我要感受钱掉下来的感觉，就啪，嗯，就没了。
天哪，好可怕哦。
对，然后当时妈子当然就直接毙命 啊，你知道吗？而且是一个那么大只的斧头，这样砍下去一定死的。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三人就是 Mona 她老公阿凡迪跟助理 Jeremy， 他们就协力的将这个妈子的尸体呢分成了18块。
天哪，真的是预谋犯案，欸，
完全是预谋犯案。然后就是分尸之后呢，就这样子，哦，好像没什么，就把它埋在了这栋房子的储藏室的底下。
哇，
对，就这样子。后来呢，警察就是跟鉴识科他们去挖掘骨头的时候，就发现，欸，其实尸块都不完整。然后就有人传说，哦，其中不完整的部分好像是被他们三个人可能在做仪式的过程中需要吃掉。
太恶心了吧，
传说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嗯，就是因为会有这样子的流言蜚语出来，
嗯，
但是我觉得，嗯，maybe 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就是
怪怪的
黑魔法，然后可能要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嗯，
对。一般来说犯这种凶杀案，然后又是这种可怕的分尸案，理论上他应该就是拿着钱就要逃跑了嘛，对不对？
嗯，
就哇，我拿，因为他就是谋财害命嘛，
对啊，
很明显。但他们超嚣张的哦， Mona 在杀人之后呢，他没有潜逃，反而非常的高调，用这些钱去买很多衣服，
哇，
买很多珠宝，哦，还去逛街，然后还买了一台新的 Benz。对，重点是他还去医美做了微整形，然后把脸那个皮拉皮这样子，
哇哦，
就变成紧绷，所以你看他脸其实看起来真的很紧绷。
嗯，
对，
有拉过，
蛮可怕的。好，嗯，那我就想到说，如果我是美容师，我知道我现在做脸的人他才刚刚分尸了18块，我一定会疯掉，欸，
对啊，就是想说啊，居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这个杀人犯弄了这个东西。
对，我想说他心里阴影应该很大吧。
对啊，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Mona 夫妇因为太高调了嘛，所以他消费证据全部都还在啊，大家都可以从各处都可以知道说他们在哪里买东西。
对啊，太多证据。
对，然后他们就被抓起来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悔过之心哦。
哇，
他们只说这就是仪式的过程，而且他们会觉得说，他们会责怪在 Mazlan 身上。他说 Mazlan 当时找我们的时候，他是有一些禁忌是不能触碰的，比如说他要禁欲，然后可能几天不能洗澡，这种类似的一些必须要遵守的规则
禁
忌。但是他说他就是没有遵守，所以当下在施法的过程中，他才会被黑魔法给惩罚。
哇！
然后他说当下他做那行为不是他自己做的，就是黑魔法控制他们把这Mazlan粉饰的
啊，
对，但我觉得这个是瞎掰嘛。
对啊，
对，因为我觉得很明显，他还拿这些钱去做那么多事情，
对啊，就是谋财害命，
对，很可怕。但是很诡异的事情，就是让大家心里最毛的部分，就是 Mona 她真的每一次出庭，她都会一脸挂着一个她的招牌笑容， 他照片上长得像谁？我跟你说，就是伊藤润二，你知道里面有个一集叫做《时尚模特的长梦》
吗？哦，我知道，我知道，
真的几乎一模一样
啊，好可怕！
他这两张，他脸又很长，我给你看。嗯，
哎，那个真的很可怕哎，
你看像不像？
哎呀，就是那种嘴巴超大，笑很开，
像不像？
哎呀，
你看这个是他每次出庭的照片哦，嗯，然后他都会长得非常的可怕，
嗯，好可怕哦。
而且你看，我随便找几张照片，他全部都是在笑，因为这就是他招牌笑容。嗯，不管是怎么样，他就是只要出现在媒体面前，他就是笑给大家看，
笑很开，
对，就很瞎。然后还有一次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哦，感谢你报道我的故事，看来我的粉丝很多嘛。”
天哪，他完全走偏呢。
对，讲到这里就走偏嘛，对不对？嗯，你看哦，大家都以为说 Mona 应该就是只杀了 Mazda 这个人，然后后来在 Mona 另外一个家里面呢，警方也挖到了非常多具的尸骨。
这个不是他初犯了，
但是没有太多的证据，所以他们不晓得这些尸骨到底是谁。嗯，所以他们只能推测说 ，Mazda 绝对不是他的第一个受害者。嗯，这些人都是倒在他的黑魔法之下的。
哇塞！
对，反正他的另外一个房子，他的洋房里面就是真的到处都是尸骨。嗯，对，所以现在是有好几个地方是闹鬼的，
充满着尸，
但是都是跟 Mona 梵蒂有关系的。
哇，他名下的房产应该很多都是鬼地方。
不晓得，但主要现在只有两个，就是犯案的地点跟刚刚讲的他的家。嗯嗯嗯，是不是很鬼地方吧？
对啊，
非常鬼地方。当然，后来他们犯了这么大的案子，然后这么严重的案子，三个人就被判了死刑。嗯。虽然呢，他们被判了最高的刑罚，但 Mona 就是老神在在。他被告知说要被判死刑的时候，他一样保持招牌笑容，就说 "I'm happy and thank you for all Malaysian"。他就说我很开心，也感谢所有的马来西亚人们。是不是很恐怖？
他是精神怪怪的吧？
不晓得，就是真的感觉他仿佛非常享受这种被关注的感觉。嗯，然后就跟他当时想当歌手。想红的道理是一样的。
天哪，好可怕哦！
真的，你每一张照片都会让你从脚冷到头。嗯，而且还有一件也是流言蜚语啦，就是讲说在 Mona 被关之间，就 Mona 夫妻他们被关的这个期间呢，因为他们知道 Mona 夫妇他们会用巫术嘛，嗯，所以就有人声称说，他们被关的期间会在餐厅看到他们出现。哦，然后还会在可能夜店或者是一些场合看到他们出现。
怎么会？
对，所以就有人讲说他们的黑魔法是可以逃脱监狱的，然后跟可能隐身等等这种传闻。
那感觉蛮传闻的哦。
对，我觉得蛮传闻的，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如果真的可以逃脱的话，他们不会被处死。
对啊，而且他们也不会就甘愿自己一直在里面。
对，但是你听到最后你可能会稍微怀疑一下。好，我继续讲。那就在2001年11月2号这一天终于来了，就是要被处死那一天，处刑那一天，嗯，他们吃的最后一餐也就是肯德基，哦，肯德基大餐，嗯，然后就被处了绞刑。那最可怕的是 Mona 最后一句遗言，他就这样子带着他一向来的招牌笑容说阿姑达干马迪，马来文，这意思是我永远不会死，然后就吊死了。
什么啊，
鸡皮疙瘩，
哦，真的耶，我突然超鸡皮疙瘩，哎，好可怕哦，
超级可怕，对不对？
对呀，啊。
他就是非常自信说反正我吊死我也不会死，他刚刚那是马来文阿姑达干马迪，就讲说我永远不会死。哇塞，然后就死了。那这件案件其实真的影响当地非常多人，因为他们知道说 Mona 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巫师，萨满，所以就开始传说在 Mona 的房子很常还是会看到他出现。嗯，就是即使他已经被处了绞刑，但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有人说会看到 Mona 影子在里面走动，嗯，或者是甚至是 Mona 的灵魂可能在某处出现，嗯，就仿佛他肉体已经死了，但是因为他有修这些黑魔法，他会一直留在人间。
好可怕哦。
对，
难怪他会说那一句话。
对，是不是很可怕？
好可怕。
你知道为什么我昨天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会害怕吗？因为我觉得他会巫术，或许我们不能念太多次他的名字，
他会知道，
他或许会知道，因为名字本来就是最大的咒语，
对
对吧？所以我昨天真的是超级害怕的。嗯，然后反正就是他好像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人间生活着。嗯，那后来呢就有个剧组就来到他的那个犯案的现场，想要去拍摄跟取材。嗯，就想说可能要拍一些电影吧，但是在过程中他们发生了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这就是闹鬼的一些事情了。 那因为剧组他们不是一个完整的 crew 嘛，会有收音的人啊，然后打反光板的、相机的人等等的，不同人都遇到不同的事情。就比如说收音的人，他不是拿着一个泵吗？
嗯，泵杆。
对，泵杆，然后他会戴这个耳机，然后听那个收音的东西。
嗯、
但是他在收音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他就站不稳，然后就晕晕的，然后他耳机就传来了马来文，告诉他说：“我们不欢迎你，赶快离开。”对，然后他当下就直接瘫软在地上，
哦，吓到吧？
对，然后全身冒冷汗，
啊，好可怕，啊，
很可怕，欸，哎，
对啊，
对。然后后来呢？很巧合的是，另一边呢有个女生实习生，她就是在那边助理嘛，帮忙处理一些激动的事情。她就也突然间感觉到不舒服，他们不是在同个场景下感觉，哎，他们不是在同个空间哦，他们只是在可能附近，但同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这女生就好像被什么不明力量给影响。然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就开始瘫软在地上，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哦，就一直哭，一直哭，很惨那种。
嗯，
你知道，就是被影响了，
对对对对，
很明显。然后大家就开始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就想说马上离开这里，然后剧组就撤了，
嗯。
离开之后，他们去检查照片，然后其中的照片呢，就在树林的某处，因为它是偏僻的树林，然后的一个小屋这样子，然后就发现拍到了一个疑似人脸的影像
啊，
对，那个照片我再放 IG 给大家看。
好，哦，天哪，
对，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具体，因为当然如果以科学解释的话，可能就是残影还是什么之类，
嗯，
但是我觉得真的蛮像一个人脸的，
嗯，大家可以自己判断看看。
对，而是白天哦，不是晚上
哦，
对，
好奇怪哦，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邪门，
嗯，
这个地方。 OK， 但我不能一面说辞嘛，这是他们感受的东西。那后来呢，嗯，他们就请了非常有名的风水师傅来这边协助。那他其实有拍成一个小小的纪录短片，那在纪录片中呢，这个师傅就说他们刚到这个房子附近的时候，他感觉到因为他周围都是树林嘛，他看到非常多不同颜色的物体形体，然后一直在盯着他，就感觉非常有恶意，
嗯，
他知道那些都是恶灵。这样子他慢慢的设一些结界，然后跟一些保护咒等等的，就带着这个剧组就慢慢的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的。然后师傅就感受到说 Mona 在修行黑魔法期间其实留下了非常非常不好的恶灵在这些空间里面，
哦，嗯，
然后因为 Mona 已经过世了，所以这些恶灵全部都还留
在
这里，
嗯，
但是他有感受到特别强烈的鬼魂，但不晓得是不是 Mona，很可怕。
对啊，
然后后来他是我往外走的时候，就那边有个井，他们也是有个井，
嗯，
师傅就看到有个女子头低低，然后红衣服就站在井旁边，然后一瞬间就消失了。
好可怕，
我觉得超恐怖的，
天哪。
对，但是因为师傅有出现啊，所以他还是有些法力存在的，所以的确还是让这个剧组好像还是成功了把这个影片去拍完，
嗯，
然后也是有保护他们。然后很神秘的是，第一次他们去的时候不是发生很多事情吗？
对，
第二次去的时候没有，就是一切进行顺利，
欸，
因为师傅在，
嗯，哦，他们不敢作乱。
对，看到的就只有师傅，因为师傅每到一个地方就开始施法，
嗯，哦，
然后他有带一些名字去撒，
哦，
我觉得可能就是去叫什么贿赂这些灵体们，
嗯，
那个异界的朋友们，
嗯嗯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哦。
哦，
当然还是有非常多铁齿年轻人去那边探险的。
嗯，
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要奉劝大家，真的不要去。听完这整个案件，包含刚刚讲的一些灵异事件，当然你觉得你是超麻瓜，好啦，你白天去看看。
嗯，
但是晚上就不用了吧？
对啊，
万一你去了之后，真的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影响到你，如果 Mona 她真的是一个那么法力高强的巫师的话，那你可能真的会可能伤害
到
你的生命哦。
对啊，好危险哦，
非常危险，
真的不要铁齿。
对，但是这些地址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的公开在那些 网路上面，所以大家去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嗯嗯嗯，
对，反正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 Mona Fundy's House 这个鬼地方。
哇，太精彩了吧，
是不是？
好可怕哦，
这故事非常之精彩，非常之惊悚。
对啊，哦，这个是几年前的事情，
1993年发生的故事，他的案件是发生在1993年嘛，
哦，
然后他们是2001年被判刑，
嗯，
所以也快30年了，
哦，
快30年前的故事，嗯，但是你看哦，Mona Fundy最后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死。
对啊，
你不会觉得 某些方向来看的话蛮有道理的嘛。你看到现在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人一直都记得，
嗯，
就代表说莫纳翻地永远存活在大家心中。哎、欸，
对啊，这样子也真的很可怕。哎、欸，
嗯，因为这些案子真的太恐怖太惊悚了，
嗯，
又是歌手又是政治人物，
对
对，然后又是那么残忍可怕的凶杀案，
对啊，
分尸案，
好可怕、哦、居然是用这样子那么害人的方式一直被大家记得。
对，我觉得自己我有点变成在讲案件，但是、嗯、但是真的就是鬼地方，因为它真的是跟黑魔法
巫术
好像有一些关系。虽然我们不知道说莫纳范迪到底有多强的能力，
嗯，
但是从这些种种行为看来，或者是刚刚讲风喜之父的感受上，感觉莫纳范迪真的会黑魔法，
嗯，而且感觉真的是修到一个很歪的地步。
对，很歪，但是她丈夫先修的啦。
哦，对啊，
只是大家会提到可能放大莫纳范迪是因为她的那个表情跟她自信的从容的感觉让大家真的很毛、
嗯、
觉得说这个女的
太不寻常了，
太不寻常了，怎么可能要在处死前
还在那边笑笑的 happy happy，
每一次出庭都真的是盛装打扮，
嗯，
然后看到媒体就是笑，她就是很感谢媒体报道我，
嗯，好可怕，就感觉她人性就是很没有同理心、嗯。
但是其实莫纳范迪就另外一面的一群人有去做研究，就发现他背景、嗯、他其实是有小孩的、喔、
哦，
他有三个小孩，而且听说小孩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当然我们不要特别去同情这部分，因为他就是做了很残忍的事情嘛，
对、啊、
对不对？但是就是有另外一个媒体讲说他其实很疼小孩，然后他也跟小孩说哦、嗯，我要走了，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喔、
哦，
然后他们小孩还会一起痛哭啊，抱哭他什么之类的、嗯、但是我觉得母亲嘛其实会有这一面，但是事实上她其实做了一件非常不可原谅的事情、
嗯、对
对，所以、嗯、我就没有特别在讲这一块、嗯嗯、因为我不想博取大家的同情这样子、
嗯嗯嗯、
对，好，然后其实这件事件后来有被一个导演改编成一部马来西亚的恐怖片、
嗯、
叫做 Lukun 巫医、
哦
嗯、对，在2006年拍摄的，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才上映的电影，因为好像中间有非常多的原因，然后政府不让他播放，所以才会那么久。
嗯，
隔了，你看2006年拍，但2018年才上。
嗯，隔很久哎、欸。
其实因为里面有牵扯到刚刚讲的巫术、
对
黑魔法，
嗯嗯嗯，
然后可能就是政府他们觉得有
观感不好吗？
不是观感不好，他们是相信黑魔法的，但是因为这个如果里面有讲到黑魔法会害人
哦，
所以他们觉得会诬陷。
哦，可能会有一点就是片面的亵渎，就是原意的黑魔法。
对，对，所以他们就禁播了一阵子、哦。对，但后来还是可以看啦、啊。但是我相信、嗯、我是自己没有看过，但我有机会我想要去找看。这部叫《巫医》嗯，据说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莫纳的原型去改编的。
嗯嗯嗯，
对，也是一个女巫医的故事。
哇，
对，反正嗯，这件事已经过了快30年，反正就是我相信你听完这故事，你会永远记得它。
对，就是会哦。我刚刚看完那个照片，我觉得我现在就还记得他那个笑很开的脸。
没错，你知道这个照片让多少人做了噩梦吗？嗯、因为他真的太可怕了。
哇，希望我今天不要梦到他。
真实的伊藤润二里面的角色出现在人世间。
对啊，很可怕哎。
对，还是你要听他以前的歌。
不要了，真的不要，拜托拜托，不要不要！我才刚被净化完，
他在歌手之前可能还没有走歪啦。
哦，也许啦，对啦，
对，
但还是不要。我觉得我已经感觉才刚被净化完，然后又开始在累积一些黑黑的东西。对，
真的。好了、哦，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鬼地方就在这边，希望大家今晚不要做噩梦哦。
嗯，可怕。
是。好的，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好邻
居。
那像前阵子我们也开始办活动，那之后我们也会多在上面跟大家做互动，所以欢迎大家来里面多多跟我们聊天。
没错，
有一些很多不同房间，然后大家可以自己点进去。重点是里面会做一些特别的抽奖环节，
嗯，
这些都是只有 Discord 社区好邻居才有的、哦，
专门的哦。
对，中奖几率超高的、哦，
对，
真的是很高，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Discord 上面有的福利。
对。
好，然后最后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有鬼故事的话欢迎投稿给我们、
嗯、
对，我们投稿箱就在我们的 IG 上面，先追踪我们的 IG 起来，
对，先追起来，
先追起来，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五星评论订阅留言分享，然后还有我们的 YouTube，
对， YouTube 也开张，开张很久了，
对，开张很久了，所以欢迎大家订阅我们，让我们早日突破10万，
对啊，让我们领到奖牌。
好的，那我们今天到分享到这边，让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